四章十三节，害你们有话说，明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是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现今你们竟已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害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叫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资，这工资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二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明天会如何。
负责音响的弟兄姊妹呢，就以为我好高啊，其实不是咁高啊，感谢主可以呢拉返低少少。今日我哋人数好似少咗好多啊，因为呢我哋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呢就去咗退休会。我琴日入到去退休会呢，就发觉呢原来年大年细我哋退休会参加者呢有二百几人喎、啊、呢、这个系我记得历史里面呢退休会嘅人数系最多嘅。所以呢就影响所及，无论是二堂无论是三堂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少了很多。不过不紧要，我们是专心去敬拜主。我们都知道人呢是需要计划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生了小路仔，小路仔只是七岁八岁呢他就开始去计划他的大学的学费，要储大学的学费。为到将来计划呢是好的。耶稣基督在他的讲道里面有很多都是讲到要计划，要为将来去打算。例如很出名的一个的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至到13节，那里讲到有十个童女，这十个童女就是要欢迎一个新郎去娶一个的新娘。咁咧，佢哋有五個，其中係叫做聰明嘅才女啊，就是、童女。佢哋諗住呢個新郎咧可能會遲到啊，所以佢哋為啲燈啊就預備咗多啲嘅油啊。咁有五個咧就叫愚拙嘅童女啊，佢哋冇任何嘅預備，結果不出意料之外啊，嗰、那個新郎果然係遲到啊，所以咧依。五個聰明的童女就有油在他們的燈裏面點著他們的燈，但是愚拙的童女那些的燈沒有油，所以他們就熄了，結果就不能夠參加一個很快樂的一個的婚宴。然後我們看到有另外一個例子，路加福音第14章那裡耶穌基督提到要做他門徒的人，是要好像起樓的承建商一樣，他要坐低計算一下代價，就是佢呢個樓要幾多少錢，起唔起得成呢？如果起唔成，但係錢已經用光就俾人恥笑啦。另外一個例子呢就更加有趣。呢個例子呢就講到一個管家，呢個係一個唔係好好嘅管家，就俾主人知道呢佢係一個壞管家，所以呢打算要辭退佢。咁呢個管家呢就諗啊，我俾人辭退之後我點樣生活呢？我坐地又冇力，我去乞呢又唔好意思， 所以呢我諗出一個辦法，佢就為到將來去計劃，佢就叫曬主人嗰啲欠債嗰啲人嚟，你欠我主人幾多錢，佢就若干嘅數目，好減20%，另外一個嚟到你欠我主人幾多錢，佢又講出一個數目，好又減若干嘅10%。佢呢個計劃呢就諗住我慷他人之慨，然後呢啲人佢哋呢欠錢能夠得到一個折扣，所以佢哋以後我冇工做嘅時間，因為我有恩於佢哋，佢哋就會去幫助我啦。咁耶穌基督呢就話呢個係不義嘅管家，除咗佢嘅工作表現唔好，佢諗出嚟啲計仔呢都唔係幾好。但係耶穌竟然讚佢，佢話呢呢個人作事聰明，因為佢願意為將來打算。好多人佢真係為到將來打算，我哋年青人亦都為到將來打算。有啲人初步得到成功嘅時間就沾沾自喜，就覺得呢我真係了不起啦，我唔需要神，我係自己能夠計劃我嘅將來，將來嘅前途命運喺我嘅掌握裏面。但係今日我哋嘅聖經話俾我哋聽，無論人嘅計劃係點樣嘅周長，將來係未知之數。尤其是我哋嘅健康，將來有冇健康我哋都唔能夠去保證。所以就住我哋今日嘅經文，我希望同大家有幾方面嘅分享。第一方面，喺呢段經文話俾我哋聽，我哋誇口係唔好嘅。我哋用我哋嘅力量我哋嘅計劃去誇口，唔係一件好事嚟嘅。第13節至到14節第4章，佢就形容一個充滿自信嘅一個嘅人，佢就同自己有一個嘅計劃，佢要做生意，而且佢深信佢做生意呢就一定能夠賺錢。喺羅馬帝國裏面呢，如果你除非係貴族，如果你係貴族嘅時間呢，你就唔使做工，你就可以呢好好嘅生活。但係如果你唔係貴族嘅時間，你想發財呢，不外乎有兩個方法，同今日一樣嘅。第一個方法就係炒地產，你做地主就能夠呢發達啦。第二個方法呢就係你做唔到地主呢，你就做生意，你喺生意裏面你得到利潤，你就發達啦。如果從第13節同埋第14節我哋頭先讀到嘅聖經嚟講，呢度所講說話嗰個嘅人似乎就係做生意嘅一個嘅人，佢累積咗好多做生意嘅經驗，所以呢佢就好有自信。從13節至到14節，如果大家數一數，只有20個字，只有20個中文字，但是他已經將整盤生意的計劃已經列了出來了。我們來看一看，首先就是時間，今天明天，然後呢就是旅途的安排，就是我要往我要去一個地方，然後開發的地點某城，這個城呢很明顯他已經做過一些的調查，在這裡做生意可以賺錢。運作的時間亦都講了了，一年生意的性質是什麼呢？是買賣，即是呢低買就高賣回出去，從中呢就得利。然後整個計劃的大目標是什麼呢？就是最明顯了，就是要賺錢。弟兄姊妹，當我們人生經驗越來越豐富的時候，有兩個很可能的表現。第一個表現呢就是越來越驕傲，因為我人生相當的成功，我讀一個名校，我找到一個很好的職業，我又有一個很好的家庭，所以呢就開始驕傲了。又看見那些人呢讀書又不成，做工就去麥當勞去做工，看不起他們，就覺得自己驕傲起上來。第二個的可能就是一個人成功就會越來越謙卑，因為他知道我其實是很平凡的人，但是竟然有今天的成就，這一切都是，如果他信神的就知道神的恩典，如果他不信神的呢，他就相信這個是上天所賜予給他的。 这里圣经讲的很明显就是第一种，就是他有成功的时间，他有计划的时间，他就骄傲起上来。但是雅各竟然对他讲，他说不要讲一年啊，不要讲一年你赚不赚到钱啊，就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最近我读到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这个牧师有三个儿女，所以我又有三个儿子，所以我就特别留意这个牧师。他就说有一天，当他三个儿女当时都是十岁以内，就是很小的，他辛苦完一日，在主日的时间讲完道，跟人谈完偈，咁就揸车翻屋企啦。旁边系佢嘅太太师母，后边三个儿女排晒，大嘅就绑住安全带，细嘅咧喺个安全椅嗰度就绑住佢。喺路上咧就心里边咧好得意咁样就系今日侍奉亦都好快乐，好顺利。然后喺倒后镜佢就睇到后边三个好似天使一样嘅儿女咧。就在那里睡着了，因为玩跳跳跳了一日，后面睡着了。他就在那里同想，一路开车的时间一路同想他说这三个细路第日一定在我的栽培底下很出色。大女他有这个性格，他做公关就最好了。第二个仔他口才很好，他做律师都挺好。第三个的女他很关心人，他做社会工作者呢就会好好。当他在这里很同想很沉醉看着他三个儿女天使的面孔的时间，突然间在他眼角里面他发觉有危险出现，就是原来在他一个双程路那里呢，对面的行车线呢就有一架车要爬头，突然间他由他的行车线就驶出来中线，他要爬头。但是这个牧师看得出呢，他是不够位爬头的，因为他这样行，这架车这样行，条路很窄，所以呢距离那么近，他是不可能爬到头。有经验的开车的人呢就知道，如果你想爬头，但是一出了中线见到对头有车，不够位爬头，就会减慢入回自己条线，等下一个机会才再爬头。但是这个对方的车呢竟然不是这样，他做的刚刚相反，他竟然明显加速，他就希望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爬头，他一定要成功。这个牧师呢他揸了二十几年车的经验呢，他知道今次撞上的机会是99%，所以呢他就突然间手都震埋起上来。但是感谢主，被爬头那架车的开车的人很明显是一个有经验的驾驶者，他亦都看得到是没有办法是爬到头，那架车已经跟他平衡要爬头了，所以他很明显的就是踩刹车掣，减慢他的车速，就让有更多的空间给这个夹硬爬头的人呢能够驶回入来。结果这个爬头的车和这个牧师的车呢高速擦身而过，相距不够两尺的位置。当这个车疯狂地去了之后，这个牧师突然间他开不到车了，他就将车呢停在旁边，手呢不断就在个踏盘那里在震。他旁边的太太已经喊起上来，怕到师母已经怕到喊起上来。后面三个儿女仍然睡觉，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命可能在前五秒就已经消失。这个牧师他这件事过去之后，他就写下他的一个感想，他就说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论我的计划有几精彩，但是我的生命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就没有，而这个一刹那之间失去了我的健康和生命，是完全否决了我那些精彩的计划。你可以有很精彩的计划，你可以有很周详的计划，但是一件意外的发生就可以完全否决了你的计划。 在这件事上面，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很亲身的经历，不是我的经历，是我太太的经历。在一年大概一年零三个月之前，我的太太呢就是揸车要回团契，车埋我个仔，当时仲系读高中，仲未读大学，所以咧就翻唐人街嘅 Teen Fellowship 青少年团契。咁当时系下班时间，因为团契系七点啊嘛，七点半啊嘛，所以咧佢系大概系五点半六点嘅时间咧就开车出去。佢咧开车就习惯咧系行慢线嘅，喺九十号公路就行慢线，右边雨势无争。55米喺嗰度咧，喺呢个度自己行。但系虽然佢雨势无争嘅，但系佢唔知道后边原来有一个公路霸王咧，就开住一架佢22岁嘅公路霸王，开住一架大卡车，就喺后边咧就左穿右插啊！佢系不耐烦啦，嗰啲小车咧阻住佢，咁佢架车又大，所以咧佢觉得好威猛，左穿右插。但是22岁毕竟他的驾驶技术是很水皮，所以在左穿右插的过程里面就撞到一架 Honda Civic， 一架小房车，撞他的尾追尾。然后这个小房车就不遗意被人在后面撞，被大卡车一撞，所以他就突然间褪前，他就褪前的时间就撞到我太太的车的左边的车尾。如果你在物理学上面学过力学呢，两个 vector， 即是那个力学，一个向前，一个这样撞过来呢，我太太的车由最右线呢就去到最左线，越过三条线去到最左线，就撞到90号公路中间的路障，然后一个大拐弯，继续那个力学继续就360度转去回去最右线，就停了在这里。当佢停咗喺度嗰阵时咧，我个仔咧就同我太太讲，佢话 ：Mom， we are still alive， 即系妈妈，我哋仲生存。呢句说话就系俾我自己有一个好好深嘅感受。我喺唐人街一早星期五翻工，等我太太出嚟佢翻团契，但系可能我系见唔到佢嗰一个晚上。可能我就冇咗个太太，可能我冇埋个仔添。呢件事俾我好深一个嘅感受，但係感谢主呢个世界仲有好人，就係因为有个老太婆跟住个大卡车，大卡车唔认账喎，竟然跟住个大卡车，佢知道事件发生呢就停喺旁边，就呢等警察嚟，然后呢对住个警察讲，係呢个后生仔嘅错，我做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第日呢如果你见到咁嘅情况呢，係我学识一件事啦，你就做见证人。因为呢好多人好奸嘅，佢撞咗你係唔认数嘅，所以呢你係嘅保险又要自己出。所以呢个俾我一个嘅教训，就係生命圣经呢度形容好似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这个对生命是一个很美妙的描写，云雾是令到景物很漂亮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些姊妹呢影相就喜欢用 soft 镜，就个样子就漂亮很多的。云雾亦都是当云雾在树林那里你发觉令到这个树林有一种神秘感。云雾在山岭的时间然后太阳啱啱出嚟呢就有一种美丽嘅感觉。但係正係咁样俾我哋就认识到，原来当个太阳越升越高，个热力一照嘅时间，云雾就消散。消散得无影无踪。所以我哋嘅生命亦都系咁样，好似云雾，好似好美丽，一种神秘嘅美丽，一种真係好衬托出一种嘅美景。但是只要太阳一出就不见了，很快就没了。这件事让我想起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曾经做过我们教会执事的，但是很多年前呢他就被公司派去北京去做那里出差， 一做就幾年，即係唔係做一兩個禮拜嘅出差。咁佢嘅人工呢就係本地高級工程師嘅人工，但係佢消費呢就係當時北京嘅消費，而家北京嘅消費高好多啦，就係十幾二十年前呢北京嘅消費呢就比較低，所以呢佢喺北京呢就住兩千幾尺嘅廚房，然後呢就有兩個工人，一個係司機，一個係家務。佢嘅女呢就讀國際學校，佢就驚起上嚟，佢話呢我驚我個女呢以為自己係公主，佢個女覺得自己好似公主，有司機送返學，我又返嚟呢有工人煮飯，所以佢就同個女呢舉咗一個例，呢個例呢佢個女可能唔明白，因為個女係土生嘅，但係我就明白。佢話呢好似聊斋志异，有冇人讀過聊斋喺呢度，呢本書係鬼鬼怪怪，有人讀過聊斋呢本書。我細個嗰陣時呢就係、我睇好多中文書，但係呢我唯獨就唔鍾意睇聊斋呢本書，因為佢係講鬼講怪，男男女女，所以呢我就唔睇。但係呢你就唔能夠禁止嗰啲電視節目搵呢個做主題，所以呢電影啊電視啊都知道大概係講乜嘢嘢。原來它是很多個獨立的故事組成的一本的書，書裏面有一個很普遍的一個內容，就是有個書生他行緊曠野的時間，或者他坐在自己書室的時間，就有個美女就出現，有些從那個畫叫畫皮在個畫裡出來，有些就在郊外遇到他，咁呢個美女呢就同佢交朋友，而且帶咗佢去一個好華麗嘅大屋，然後裏面有好多婢女喺嗰度，然後嗰個大屋裏面呢有好多金銀喺度，咁呢個書生呢就喺咁多眾多美女嘅懷抱裏面呢就瞓著咗啦，又攬住嗰啲金銀珠寶呢就瞓著咗啦。但係呢個書生一醒嚟嘅時間發覺，咦，大屋唔見咗，原來他身處墳場，他攬住的是石碑，是墓碑，然後那些婢女呢地上走來走去的呢是狐狸，狐狸精。這個故事呢就是一個警世的一個的故事，就是告訴我們聽呢，就是這些的大屋只不過是墳墓，你第日住幾多千尺都沒用，第日只不過是得兩尺乘六尺，然後那些的財產就是其實一個墓碑，曾經擁有，但是現在已經成為你的主腳了。然後那些美色呢是狐狸，走來走去的是狐狸。弟兄姊妹，當然這個聊齋的作者呢是不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竟然有一個醒覺，他能夠看透這個萬事。但願我們做基督徒，我們亦都同樣的能夠看得到，原來我們的生命只不過是一片的雲霧，謙卑下來。第二方面，聖經講到我們不能夠誇口，之後我們怎樣去生活呢？就提醒我們應有的一個的表現，不應有的表現就是自誇狂傲，就是對自己的計劃呢覺得呢就是絕頂聰明。應有的表現呢就是常存一個主若願意的心，這裡第十五節，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就可以活著，首先是活著先，然後可以做這件事或者做那件事。從這節聖經給我們看到呢，聖經是沒有禁止我們去計劃的，你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只不過在計劃的時候要存著一個主若願意的心。主若願意的心呢其實包括有好幾方面的含義的，當我們願意說主若願意的時間，第一個的含義就是我們的計劃應該合神心意。如果你的計劃不合神心意的，怎能夠說主若願意，他一定不願意呢？第二個主若願意，如果我們願意活出這個態度的一個含義，就是主有主權去否決你的計劃。 如果他没有主权否决你的计划，为什么叫做主若愿意呢？你说主若愿意的意思就是包含有主，若你不愿意，我的计划就不能够成就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含义，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有这个愿意的心呢？第三方面，最后第三方面就是，如果主不愿意的时候，我们顺不顺服呢？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的含义。然后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生命，然后我们才能够做这样做那样。当我们常存一个主若愿意的心的时候，我们办事的方法就很不同。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常常在你的心里面，你做事的方法，你计划的方法就会很不同。不过我们要小心一样东西，就是主若愿意这句说话不要成为口头禅。有时候我们说感谢主变成口头禅，主若许可变成口头禅，甚至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变成迷信，就是说如果你不讲这句说话呢，主就不喜欢了，所以呢一定要讲这句话，我计划才会成功，所以呢开口埋口主若愿意，但是呢有口就没有心。主若愿意不单止是一个言语的表达，应该是心智上面一个表达，就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的计划应该合乎主意，我们的计划应该是接受主的否决，我们的计划是应该以感谢神的心去推行。如果我们看保罗，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很多的地方他讲明主若愿意，例如在使徒行传18:21，哥林多前书4:19，腓立比书2:14至24，哥林多前书16:7，当他讲到他将来的计划的时候，他加上主若许可，我指望主，或者是我靠着主自信，他加上这句说话，很明显他是主若愿意的心。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经文呢，例如他在使徒行传19:21的表达，罗马书15:8，哥林多前书16:5等等，当他讲到他将来的计划的时间，就没有讲到主若愿意。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不是只是口那句的说话，而是那个心。保罗无论是口无论是心，都有一个主若愿意的一个的心。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竟然是一连串很严厉的责备，由5:1至到5:6。这一段的圣经呢，跟刚才我们讲过的4:13至16呢，都是以鞋这个字来开始的。所以很明显个内容都是指着那些自大的一些的人。不过4:13至16呢，就是批评那些做生意的人。然后这里呢5:1至6呢，就是批评那些地主那些田庄的地主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你要发达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做生意，第二种呢就找地产所以呢头一段就是去责备那些做生意的人，这一段呢就是指证那些炒地产那些的人。这里呢讲到形容这些地主呢要哭号，有苦难临到他们，财物要失去，身体要毁坏，如被火烧。如果大家读旧约的先知书呢，你就发觉呢先知呢就好多这些的责备的说话的，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他们的神。但是进入新约呢，你发觉呢就没有了，直至到这里似乎呢新约进入之后呢，直至到这里就有这么严厉的一个的责备。如果不话俾你听出自雅各书呢，你以为是出自旧约先知的一个的责备。为什么这些的地主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的责备呢？原来 详细我哋睇一睇经文咧，我哋就发觉原来佢哋做咗好可怕嘅事。佢哋嘅错失包括一味积聚财宝、亏欠同佢哋打工嘅人、过分嘅享乐、浪费、定义人嘅罪，甚至杀人嘅罪。为咗保护佢哋嘅财产，佢哋甚至咧犯上杀人嘅罪。如果要找出依几方面的罪行他们背后的共同点，我们就发觉他们是只顾利益自己而不同人分享。所以他们就表现在什么上面呢？扣押工钱，人家跟他打工他不给人工，他自食自肥，就是他自己宴乐，但是专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钱去害人，即是督人背脊，甚至为钱去杀人。这些地主可能起初的时间心底不是很坏，但是对钱财的索求和对钱财那种的贪念，就令到他们越做越多的错事。结果他们可能一生没有钱，可能比有钱更好，因为他们的钱、他们的罪迹、他们的态度，他们成为了上帝的敌人，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在法国的历史上面有三个皇帝，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五呢，就当然在十四和十六中间。路易十四呢，就是法国国力顶峰的时期一个皇帝。今日你去法国去游浮呢，法国好多嘅建筑物呢都系路易十四所建立嘅。佢亦都侵略其他嘅国家，打好多嘅仗，文治武功佢都有功绩。然后呢，路易十六呢又系边个呢？路易十六呢就被法国大革命嘅人民送上断头台嘅一个末代皇帝。所以路易十五就在这个两个皇帝的中间。路易十五他五岁就登基，当然做不到皇帝，就由大臣去摄政。这个大臣就掌住那个权，就一直到路易十五33岁，这个大臣就死了，所以他正式才做到皇帝，把政当政。但是很可惜，他做了皇帝一年，即是1743年，讲错了，他在1743年登基，1744年呢做了一年皇帝呢，就得了一个大病，这个大病呢甚至要死。当人民知道他这个病的时间，举国上下，无论是官员，无论是普通的人民，都为他祈祷，发起祈祷，教会的钟声响起，大家一起为这个君王祈祷，他刚刚才当政。然后这个皇帝竟然好翻，结果还做了30年皇帝添。然后到1774年，这个皇帝又病了，做了30年之后，路易十五得到一个重病。当时没人为他祈祷，除了几个拍马屁的官员，就象征式都要为他祈祷，人民再没有为他发起祈祷。历史学家就研究为什么呢？他做了30年皇帝，应该人对他还更加有感情。历史学家就告诉我们，原来在路易十四他这个咁大浩大起功建设之后，众民都好希望有休养生息，众民都好希望国家的财富能够同他们分享。国家好有钱，但是他们就好穷。但是这个路易十五却是穷狂奢极侈，跟他的祖先一样，就好奢侈的生活。结果他做了30年的皇帝，毫无建树，而且呢还将法国的国力越来越减低，因为呢很奢侈的一些生活。结果间接可以这么说，历史学家相信 因为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不愿意将他的财产、他的富有同人分享、同国民分享，结果他间接将他的后代送上了断头台。他是一个引来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的感恩。所以这个历史的事实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分享的一个的心。有很多人说基督徒呢就即是看透万事啊，就不要发达啊，这样。有一个家长曾经跟我这样讲，他说我的仔信了基督教，牧师，我的仔信了基督教，我都很开心，他又乖了，他又生性了，他又有礼貌了啊，但是有一样东西 我就有点不满意。我说有什么不满意啊，他乖了就好了。他说他现在就看透万事啊，什么都不搏啊，就是好似呢赚够就好啦，佢以前呢都好想赚大钱，而家好似呢睇化咗啦咁样。咁我就话俾佢听，唔係嘅，我哋基督徒呢其实都好认真，基督徒都可以发达嘅。佢话係咩？基督徒都可以发达呢？你快啲同我嘅仔讲啦咁样。基督徒係可以发达，基督徒係可以甚至寻求成功，但係发咗达之后嗰啲钱点样用，呢、這个就好紧要。我愿意基督徒发达，我愿意在座当中的年轻人你们发达，但是发了达之后那些钱是怎样用，完全用在自己的身上，抑或用在神的角度的身上呢？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要为将来去作出计划。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以要为将来作出计划的时候，我们不要夸口自大啊！我好成功，我不需要神，我自己的能力就得了，我有眼光。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以主若愿意的心去实行我们的计划，特别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应该做的善行，我们就应该去做，以主若愿意的心我们去做。这个就是四章十七节那个意思。四章十七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原来在神的审判那个逻辑里面，不单止行出来的恶是罪，那些连知道善事不去做的都是审判的一个的项目。同样的道理，对富足的人来讲，我们首先就知道我们应该满足。圣经讲到这里就是因为不满足，所以呢不愿意分享，自己继续要拿更多的钱。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好处去分享出去，这个就是神叫我们发财的一个的原因。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能够发财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心意，能够将这些好处去分享给别人。在美国有几个有钱佬他们小的时间是受了信仰的熏陶，我相信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基础，所以他们愿意将他们的身家，他们已经讲了 90%， 他们愿意呢去捐出来。有一个有钱佬他这样讲，我相信是 Oracle 的老板，他是这样讲，他说如果我死了之后，我的家族里面还有超过某一个数目的钱呢，一定是我的会计师计错数，我将我在社会赚来的钱完全捐出来给社会。一些可能没什么信仰的人都竟然有这个心，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钱呢？但愿我们更加有智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